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54集。有些话霍刚不能摆在桌面上说，只能私底下跟石俊说说。他做了一个假设，假设那两只杯子是田贝迪招待风纪明时用的，那么里面的阿托品会不会是风纪明做的手脚？还不等石俊开口，霍刚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假设。两人相视一笑，他们都知道，如果风纪明想要杀一个人，绝对不会使用这么拙劣的手段。但是石俊的表情又冷了下来。这件事跟风纪明绝对脱不了关系，走，去现场看看。你想穿着浴袍破案？霍刚忍笑，倒是这边风景多好。石俊红了脸，急忙跑回去换衣服。再次踏入案发现场，石俊直奔霍刚提到的茶室。茶室位于一楼最里面，连着通向后院的小门，房间不算大，只有20多平方米，采用了日系榻榻米的风格，简约风雅。榻榻米中间是一张7成古铜色的小矮桌，上面标有两只杯子的位置，可以想象当时有两个人各坐在矮桌的一边，面对面。接过霍刚递过来的照片，石俊看到两只杯子是透明的玻璃杯，一只有2/3的水，另一只有1/2的水。霍刚说，阿托品就是来自那半杯水，可见的确是有人喝了。是谁？田贝迪还是风纪明？石俊揣着满肚子的狐疑走出茶室，看到对面也有个房间，推开门，里面的摆设表明这是一间小型的会客室，干净整洁，好像很少使用的样子。茶色玻璃台上摆放着黑色的电话分机。这时候门外又来了一批人，其中有认识石俊的，便调侃他是霍刚的万年跟班。霍刚推了推眼镜，淡笑道，我的跟班不是老王吗？老王幽灵一般冒出来盯着石俊，小哥不要抢我的饭碗呀。懒得搭理这些没眼色的家伙，石俊戴好了手套准备开始工作。霍刚从不在工作上拘束他，倒是老王每次在现场见到石俊都对他充满了好奇。老王积极地跟在石俊身边，问道，在茶室里还找到一样东西。说着神神秘秘地递上了已经用证物袋装好的东西，很漂亮的一根簪子，上面镶嵌着红黄白绿4色水晶，做工精巧，造型典雅，一看便知贵得要死。石俊问老王在哪里找到的，老王遥指矮桌的桌角说，卡在下面的，坐着或是站着是完全看不到他的，趴下去的时候才能发现。石俊不厚道地笑了两声，问，田贝迪有人身保险吗？或者是死后财产分配书，类似遗嘱之类的东西？
还没查到这一步呢。
老王捏着嗓子说，
怎么了？你怀疑？
去查一下，争取今天下午给我结果。老王立刻表态，
您就好吧。
刚走出茶室，石俊的眼睛一亮，老王还以为他发现了什么。石俊一脸坏笑地说，
我去看美人。
美人？老王顺着石俊的目光看向门口，真的发现一个很美的女人。哦，是死者的妻子来了。老王本要跟上，却被霍刚抢先一步。霍刚抓住石俊的衣领，直接把他甩到了后面，冷着脸瞪眼，
去看现场。
石俊笑嘻嘻地勾住霍刚的肩膀说，挺漂亮个人，可惜了。霍刚斜睨着石俊，石俊自顾自地说，丈夫被杀昨晚就通知他了，他今天早上才来，该说是性格比较稳重呢，还是他早就心中有数呢？
有什么数啊？
霍刚乐了，就知道石俊准是怀疑死者的妻子。石俊撇撇嘴，我要说他是嫌疑人，你肯定跟我要证据，我还没看现场呢。 霍刚一瞪眼，那你还不快去。这会儿尸体已经被法医带走，见证组的人正仔细勘察屋里所有的东西。石俊像没事人一样半倚在墙上，勾勾手指，叫来年轻的小警员，跟哥说说，报警电话是用手机打的还是座机打的？
座机。
小警员谨慎地说，死者家里有一部母鸡，三部分鸡，师兄们正在提取指纹。石俊厌烦地啧啧舌，心想，可移动的分机就有三部，这样一来很难判断报警电话是用哪部电话，在什么地点拨打出去的，具体位置分析不出来，很多线索都无法理清。他暂时搁下疑问，又问道，除了死者的妻子，还联系到哪位家属了？
还有死者在本市的几名亲属，死者的父母住在外地，最快也要明天上午才能到。
石俊点点头，没再为难小警员。他把老王抓进来，要来了所有的记录，翻翻找找之后，石俊说，案发现场的门从里面被高尔夫球杆插死了，如果是死者自己弄的，当然如果是他弄的，这个案子就是离奇自杀了吧。那如果不是他弄的，而是凶手弄的，那凶手该有多二。老王摸摸下巴，
如果是凶手弄的，他自己怎么出去，又是出于什么目的？如果是为了防止被害人出去，那也应该在桑拿室外面动手脚啊。
对，症结就在这里，为什么案发现场的门是从里面被动了手脚？说是自杀那几乎不可能，割脉、服毒、跳楼、上吊，如果一心求死，那有很多不遭罪的死法，死者干嘛要活活把自己蒸死，而且还怕自己忍受不了痛苦，在门上插了根高尔夫球杆，太滑稽了。想到这里，石俊迈步走出了案发现场，他径直走到客厅，看见死者的妻子身边坐着一个30多岁的男子，长得倒是周正，只是看上去很憔悴。石俊偷偷问老王，那名男子是谁？老王哦了一声，回道，
死者的表弟黄奇。
死者的妻子呢？
叫林娜。
老王说，林娜今年只有28岁，虽然年轻却一脸的老成，这或许与她的心情有关，毕竟她死了丈夫。林娜素面朝天，神色黯淡，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茫然地打量着这个家。石俊走过去安慰几句后，问到关于田贝吉的一些个人情况。林娜深吸了口气，透着些不知从何说起的无力感。或许大家不会相信，对于田贝吉的死她并不难过，怎么说呢，可能是因为心凉了吧。其实林娜早知道田贝迪在外面有人，她自认还很年轻，不值得为一个负心人耗费青春，只是因为田贝迪不同意离婚，林娜才搬回娘家住，对此石俊并不觉得意外。不过林娜口中的外面有人是否跟案件有关？林娜很坦白地说，
虽然我很讨厌那个女人，但命案这种事儿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不能说她想对田贝迪怎么样，但是田贝迪一直不肯离婚，那个女人耿耿于怀，前阵子我还听说她瞒着田贝迪干了什么事儿，为此田贝迪动手打了她。
对于出轨的丈夫，林娜倒还能说几句公道话，虽然田贝迪很差劲，但她从来不会打女人，即便女人掌过他，他至多一走了之，所以可想而知，那个挨了田贝迪打的女人一定干了一件很欠揍的事。石俊心想，你行啊你啊，在黄琦面前说人家的表哥你的丈夫的不是，黄琦居然一副习以为常的姿态，你们俩是不是有猫腻啊？当然心里话石俊不会说出来，他说出来的话比这个问题更加尖锐。为什么嫁给田贝迪？林娜愣了愣，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她转头看脸霍刚，仿佛是想表达，石俊的问题你不觉得不妥吗？霍刚只是笑笑，不置一词。石俊似乎对这件事很执着，又问了一遍。林娜有些尴尬，她微微挺起胸脯，说：“
为了钱。”
他呢？石俊继续问让林娜尴尬的问题。你们结婚没多久吧，他就在外面找了别人，这不大合理。
你很聪明，石俊。
林娜淡笑着，喜欢我的不是他，而是他的母亲，我现在的婆婆。在我看来，对他而言，娶谁都一样。田贝迪最近有没有跟什么人结怨？听了石俊的问题，林娜居然笑了，只是这笑容很苦。她说，
我无法给你们提供很多线索，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他，他的生活、朋友、工作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，他从不跟我说这些。
林娜喝了一口水，长吁了一声，
说吧，还想知道什么？
昨天20点到21点30，你在哪里？石俊挑眉看他，笑道：“
在外面，本来昨晚在医院加班。”我仔细说吧。
林娜不急不忙地说道：“
我在新开发区买了一套房子，刚装修好。昨天下午我忘记关新房的窗户，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19点多了。我请了2个小时的假去关窗。你留意到昨天的天气预报了吗？说是会有大雨。”
的确。昨天的天气预报报了有雨，实际却没下，这一点石俊仔细记了下来。随后他问道，具体时间呢？几点走的？几点回去的？
走的时候大约是不到19点30，回去的时间我很清楚，是21点刚过1点。
石俊和霍刚不动声色，而一旁的警员已经心领神会，悄悄离开，去核实林娜所说的情况。那就这样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说完，石俊起身，迈开步子的同时，对着黄琦勾勾手指：“黄先生，跟我来。”起身时，石俊的手自然地按着霍刚的腿，腿上的余温尚未褪去。霍刚心如明镜，对林娜微微一笑：“林女士，去现场看看，我们需要你的一些帮助。”
林娜坦言：“分居后，我没回来过。”未必帮得上忙，尽力吧。
就这样，石俊带着黄琦，霍刚带着林娜，走向了浴室。看到石俊和黄琦站在桑拿房外，霍刚带着林娜进了桑拿房。站在外面的石俊发现黄琦的眼神一直追随着林娜，不由得在心里暗道：“这猫腻味道太浓啊！”拍了拍黄琦的肩膀，石俊一本正经地问道：“你知道桑拿机装在哪里吗？”就在旁边。说着，黄琦带领石俊走到桑拿房一侧。桑拿房的一侧摆放着一面磨砂质地的屏风，将后面的桑拿机和两只脏衣篓隐藏起来。黄琦指着桑拿机说：“
这个东西很好控制，只要设定好温度和时间，蒸汽分分钟就能出来。”
石俊拿出口袋里的一支笔，对着设置按钮戳来戳去。这部桑拿机最高温度可达80度，时间方面也有5分钟、10分钟、15分钟等几个控制选项。石俊在戳来戳去之前，留意过桑拿机上的选项设定，温度80度，时长无限制。昨晚使用桑拿房的时候，应该就是这样的设定。桑拿房里，霍刚已经对林娜陈述完田贝迪死亡时的情况，并请林娜说些田贝迪的生活习惯。林娜微微蹙起眉头，说
他有轻微的洁癖，一年四季每天都要洗澡蒸桑拿，他蒸桑拿的时间比较长，不满1个小时不会出来的。
中途不出来透透气？霍刚问道。
林娜说，他只是打开门换一下气而已，不会出来。
平时桑拿房的清洗护理都是谁做的？
都是他自己做的。林娜叹着气说，但是每个月他会请专业的工人来做一次彻底的清洁。我说过他有洁癖，你们也看到了吧，这个家即使没有女主人也是一尘不染的。
霍刚犹豫了片刻，试着询问他的那个，我是说外室，不会来帮他打扫吗？
据我所知不会。林娜不是特别肯定，他还没到那么不要脸的地步，没离婚就把外室带回来，而且他在外面给那个女人买了房子，条件可比这里好。
这时留在外面的石俊还在对桑拿机戳来戳去，戳得兴致勃勃，一不留神力气大了，笔头在玻璃显示屏上 留下一道划痕。石俊啧啧舌，有些不耐烦。黄琦提醒他，
很滑的，你还不如用手。
用手会留下指纹，说不定上面有凶手的指纹或者汗液，不能破坏。石俊说着继续戳。
哎，你不能戳那个。
黄琦情急之下把石俊的笔推开，又在方才那个红色按钮上按了两下。
这个红色的按钮是报警器，你这么按下去整间屋子都会断电的。
石俊眨眨眼，
这不是没断吗？还有电呀。
显然黄琦也有些糊涂了，纳闷地说，
以前是断的呀，这次怎么了？
闻言石俊的神色一凛，猛地抓住黄琦的手腕。黄琦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问，
你干什么？
走走走，跟我走。
石俊貌似很急，带着黄琦朝后院走去，边走还边嘀咕，烟瘾犯了。黄琦不好说不去，只得跟着。站在后院的空地上，黄琦婉拒了石俊递过来的香烟。石俊自顾自地吸上一口，这才挑起话头，
你表哥跟人结怨了吗？
黄琦不解地看着石俊，
如果有，我刚才就告诉你们了。
是这样吗？石俊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狐疑，毫不掩饰地传递给黄琦。黄琦了然，不由得蹙了蹙眉，说，
虽然我在表哥的公司里有股份，但从不参与他的生意，我只是等个年终分红的小股东而已。而且不瞒你说，我哥这人比较神经质，他不愿意别人到他家来，我也是只在必须要见他的情况下才会跟他接触，而且还要提早联系他。
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
半个月以前的事了。
石俊点了点头，抬眼朝桑拿室的方向看了看，最后横挪了一步，挡在黄琦面前，低声问道，
田贝迪的那个外室你认识吧？见过没有？
黄琦看上去有些为难，犹豫了片刻。石俊也不催他，只是一直看着他，光是这样已经叫黄琦有些紧张。他尴尬地咳了两声，才说，
见过，不过没什么交集。
石俊笑了，在你看来林娜好还是他好？
我哥觉得。
不，我不是问你哥的看法，我是问你，以你的审美眼光来衡量，他们俩哪个好？黄琦越来越尴尬。石俊笑着调侃他，这点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，是个爷们儿都会把两个女人做个比较吧。听到石俊的调侃，黄琦才略有不满地说，
当然是林娜好，端庄大气，温柔，还是大体。
那个女人呢？不是都说路边的野花才最香吗？
那个女人也不差，咱说公平点。
黄琦放松下来，脸上也带着点笑意，
你要说漂亮，她真比不上林娜。林娜属于那种很有味道的，味道你懂吧？
一番询问下来，石俊基本确定了黄琦对田贝迪、林娜两人的情感倾向。不过石俊还是不着急，很巧妙地引开了话题，你是跟林娜一起来的？见黄琦点了头，他又问道，你们俩怎么联系上的？黄琦说，他昨天晚上接到警方电话，知道田贝迪出了事，他自然要立即联系林娜，虽然他已经跟田贝迪分居，但是毕竟没有办理离婚手续，他们俩在电话里约好今早一起过来。石俊熄灭了香烟，拍拍黄琦的肩膀，皮笑肉不笑的从口袋里拿出簪子，一脸街头卖盗版光盘的小贩的样子，低声问道，
这簪子不是林娜的吧？
黄琦本来就被石俊的各种反常举动搞得云里雾里的，猛一见他手里的簪子，他着实一愣，随即摇摇头，
不是吧，我没见过。
石俊笑了笑，转身大摇大摆地走开。走到入户门的时候，刚好遇到老王，老王拉着他走到角落里，低声说，
黄琦从昨天19点到21点30一直在康威健身会所，他有自己的教练，你亲自去问问吧。
老王把调查来的情况和地址给了石俊，石俊没再耽搁，径自离开了案发现场。